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从忧郁到心中火热，路加福音24章13到33节。我们先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激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这边能够一起来敬拜你，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得到帮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根据美国行为风险系统的调查，我们人呢、一生当中有20%的人会有患有忧郁症。这种情况呢，在不同的族群里面可能会更高。譬如说姐妹生产以后，因为荷尔蒙的改变，所以忧郁症会增加。那么呢，各位你都知道哈，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写的一篇政务博士的论文，他就说到，其实啊，传道人尤其师母犯忧郁症的比例会更高，因为真是侍奉太过多了哈。另外呢，在不同的时间里面数字也会不一样。刚刚两礼拜之前，路透社就有一个统计，就说在新冠疫情当中，过去一年半来忧郁症的人数是32.8%。所以呢，什么是忧郁症的象征呢？可能你们都了解，有一些人哈啊，平常很喜欢做一些事情不想做了，想吃的东西不想吃了，或者是暴食。另外呢，脾气变不好了啊，甚至呢，最糟糕的是有一种好像不想活的这种想法，这就是一种忧郁症的象征。当然从忧郁到忧郁症中间的期限，假如是说一直连续到4个礼拜到3个月的话，可能就是真正的进入忧郁症当中了。所以呢，我们如何帮助我们周围有忧郁或者有忧郁症的人，或者是在座的在线上的，假如你现在感到有忧郁，或者是你觉得你忧郁症的话，你怎么样得到疏解，得到帮助？所以说在这边我要先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第三天复活以后，他向门徒向妇女们显现，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只要你仔细想一下，其实他就做什么关怀辅导的工作。譬如说彼得，他3次不认主，所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沮丧，回去打鱼了。主耶稣有没有丢弃他？没有丢弃他。主耶稣就问了彼得3次，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耶稣就说你牧养我的羊。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就兼顾了彼得，让他的侍奉更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用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怎么样来辅导两位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的门徒。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7日的头一日，有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约翰娜，再加上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几位妇女，就到了主耶稣那个坟墓去看。那个时候石头已经打开了，石头打开以后他们就进去，没有看到耶稣，非常的忧伤。突然间有两个天使就来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几位妇女他们就到了门徒11个门徒的地方去，就告诉他们说主耶稣复活了， 门徒相不相信？不相信。他说你们这都胡言乱讲的。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彼得、约翰，他们就跑到坟墓那边去，一看到的确是空坟墓了，同时呢裹那个主耶稣的头巾还有身体的麻布很好的放在旁边。这时候就立刻说了，当日有两个门徒啊，他们从耶路撒冷出来了，到以马忤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走在一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24章13节里面就讲到有两个人往以马忤去，离耶路撒冷是多远呢？这边写是25里，其实差不多10公里左右啊。他们就把发生的事情在彼此来讨论，到底的这个时候，正在他们讨论的时候，主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所以说里面又记载这两个门徒呢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主耶稣，同时呢脸上带着愁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门徒们进入了忧郁状态。刚才我已经说到彼得，很多人就像这两个门徒，他们呢怎么回事呢？他属灵很低落，心里面非常失望，非常的沮丧，同时呢他远离耶路撒冷，就像我刚刚讲的哈，有忧郁那个症象征的人呢，他原来在耶路撒冷很好，他已经感觉到没什么希望了，就从耶路撒冷出来了，就像彼得回去打鱼了，他们往乡下去，同时这个时候眼睛迷糊了，他看事情看不清楚，同时呢他认不出主耶稣来，脸上带着愁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门徒其实已进入忧郁的状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主要这个时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同时呢他就说耶稣本来是要救赎以色列的人，就是他。其实以色列人呢、犹太人他们就非常希望主耶稣能够带他们从罗马帝国里面，以色列国能够复兴出来，同时他们非常焦虑，所谓的耗尽 burn out 啊，就是说已经烧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已经进入了忧郁的象征了。我们来看一下过去一年半以来，很多人，我相信包括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进入那个忧郁的状态。在新冠的疫情当中，我们看到隔离，去年3月开始我们被可以说是封城了，不能出门，不能到餐厅吃饭，不能来教会聚会，同时呢我们心里很焦虑，我们很害怕，我们害怕死亡，在焦虑的当中就让我们耗尽了，就是所谓 burn out 了，同时呢关系很紧张。你知道吗，在新冠疫情当初，我们是父母啊，不用回去上班嘛，就在家里上班了。其实好不好，有好有不好，夫妻两个人每天都对在一起24小时，加上小孩子呢不用去上学，所以说一家人都在一起，只要你还要再加上你们父母在一起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关系是多么的紧张。我想今年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微软的创办人 Bill Gates， Microsoft 的 Bill Gates， 在疫情当中27年的婚姻就分开了，有没有关系？我想是有点关系啊。同时呢恐惧死亡，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家的女儿啊，她住在三藩市啊，我有三个女儿啊，一个在 Boston， 一个在西雅图，另外一个在三藩市，她不敢回来。后来呢开始他可以回来，回来怎么样？每一次回来之前先去检测，看看有没有，是不是有那个阳性，然后回到家里面他不敢进家里面来，我们就在后院吃饭。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理怎么样， 很焦虑。我跟我的师母之间，你们都会觉得哈，哎，做牧师的你们应该夫妻关系很好，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约法三章，不谈政治，不谈选举，不谈疫苗。所以说我们俩之间关系哈，我师母在线上哈，她可能会同意。我们这一年多来，其实我们感觉到我们更和谐哈，神的恩典。所以说再加上种族歧视，华人常常被暴力。我去 Auckland 有时候三藩市，到 Auckland 的那边，因为我很久没有去理头发，后来我去了，整条街是空的，那关店都是很多都封闭的。你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我们不会进入忧郁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中间有叫着格留巴的，主耶稣问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吗？耶稣说你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所以说门徒就告诉了耶稣怎么事情的，同时很忧伤的说，他们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了死罪。所以刚才我们已读过，但是我们向来所盼望的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已经三天了，已经发生了三天的事情的。我们来先看一下主耶稣怎么来辅导这两个门徒。第一个主动，结果主耶稣呢，他就亲自，他知道两个门徒很忧愁，他就亲自来就近他们。你可以知道我们的基督信仰是神来找我们，我们有忧愁，我们有忧虑，我们有难处，主耶稣来找我们。这和很多的其他宗教信仰不一样的，其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是人找神，我们去找神，找不找到？找不到。就像比哈多一样，他要找真理，有没有找不到？找不到。但是神知道我们需要，他来找我。人子来为要寻求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第二个，主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与他们同行，来陪伴他们，与他们同行。我们都知道陪伴是非常重要。各位，这几天你们可能这两礼拜你们都在网上，我们在听那个幸福小组的研习会啊，昨天有一个视频啊，就讲到他们整个的过程怎么样。你们注意到其实他们所做的东西就是陪伴他们，陪伴那些慕道的朋友，陪到 Bash， 陪伴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约伯记里面，约伯当他很伤心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有三个兄弟和他在一起7天7夜，就是陪伴他们不说话。所以说忧郁症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陪伴，我们就是陪伴在他的旁边啊。我认识有一个出版社的负责人，他60岁突然间去世，他的师母啊就不可能接受，他一直告诉我们他还活着，我们可以说什么话？像这种情况怎么样？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陪伴他们。那么第二个呢？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是倾听。主耶稣他知不知道事情的发生？他当然知道，他是当事人呢。但是两个门徒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他就慢慢的在听，啊，一直做那个倾听的工作。雅各书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很多时候别人发生事情他告诉我们，我们呢 还没有听了几句话就开始回应了，啊，开始回应呢要告诉他怎么做，或者是呢有时候因为意见不同的关系，我们之间不但是没有办法倾听别人，同时我们争吵起来，啊，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主耶稣他就问他说到底什么事情呢，门徒就跟他讲了，他就在听了。第三件事情，主耶稣做什么是同理，主耶稣有没有说我是当事人我当然知道你们说什么了，啊，他没有这样讲。什么叫做同理呢？我们知道约伯记里面约伯三个朋友没有做好，后来他七天以后就开始跟约伯对话了，从头到尾他就告诉约伯是因为你有罪的关系所以你才会今天会这个样子。所以呢同理是什么，就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我以前啊刚结婚的时候我上班嘛，回到家里面我师母说头痛，我反应怎么样，吃药了没有，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结果我师母说我要的是你一些关心或者你抱我一下。很多先生去上班了，在上班的时候老板跟他说了几句话心里很不高兴，回到家里面来就跟妻子说哎呀我今天上班很不愉快，通常一般会怎么反应，一定是你今天做什么不好你老板才会对你这样子啊，或者是啊你一定是啊自己搞的，其实先生要一个什么，先生就是要一句话你辛苦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来说一声学习说你辛苦了，下次有人告诉你什么事情你就告诉他你辛苦了。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不久，我其实那个时候侍奉还蛮多的，已经开始在教会做执事会主席。我的牧师啊他的父亲回天家了，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要安慰他嘛，对不对，要安慰他。你知道我怎么安慰他，一开始说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时，哎呀今天我一想我真的非常的羞愧啊，我根本都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其实我回头再来我就说哎，的确是非常伤心啊，父亲离开了啊，真是很难过。这就是同理，各位倾听代表就是爱，当我们同理的时候对方就觉得我们了解他了。在亲密之旅的负责人黄文仁博士他叫做 Dr. Love、okay? 他就说了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原来我们倾听别人说什么时候我们所表达出来就是一种爱，对方就感觉我们的爱。另外呢我们同理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听到他说什么了，同时知道他里面心里的想法，其实就是这种了解。倾听就带来爱。另外呢我们了解中时候对方就得到医治。各位刚刚说到哈，有医治，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可以感觉到你是了解他的。所以说下一步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说给他们讲解明白。这时候第三在下一步呢主耶稣开始介入，英文是 confrontation 就是开始辅导的开始了。所以主耶稣就告诉这门徒你们信心太过迟钝的，啊，这个人子啊必须要被钉到十字架上啊，三天要复活啊，这他们就为什么不信呢，同时你们迷糊了。同时他就告诉神的旨意是什么，基督受害进入荣耀是应当的。另外开始讲解圣经， 从摩西到先知，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告诉他们明白。另外他们就到了村子去，主耶稣要走，两个门徒把他留了下来。等在吃晚饭的时候呢，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眼睛 明亮了，这才认识耶稣来。忽然耶稣不见了。所以说经上没有这么讲，我相信当主耶稣祝谢拨饼递给他们看的时候，他可能看到主耶稣钉痕的手，他们就那个相信了。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就讲，当主耶稣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两个门徒得到医治呢？因为他有盼望。你知道吧，一个忧郁症的最重要的就需要盼望。譬如说一个夫妻之间关系很不好的时候，当他们有盼望，他们关系可以更好的时候，就可以恢复了。假如没有盼望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就显现了。原来我们刚看到哈，原来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得到盼望了以后就得到纾解了。这边就说门徒就是讲的说，当主耶稣讲解圣经的时候，我的心，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就知道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祷告这么重要，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火热。只要你有忧郁症，哈，你现在很不顺畅，哈，有关系很那个很大挑战的时候，开始读经，开始祷告。另外我们也看到两个门徒怎么样，本来要离开耶路撒冷的，他们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就告诉那十一个门徒主耶稣复活了。这边有个记载很特别的是，主耶稣忽然不见了。各位，这也是一个辅导很大的技巧。我们辅导一个人的时候啊，通常我以前在做辅导的时候，通常差不多4次到5次，到第三次第四次我就告诉他，在下次最后一次了就要结束了。你要告诉他，你辅导者你要离开的，你不能说我一直可以跟你在一起，让他们一直来依靠你，你要告诉他你要依靠的主耶稣。就是这样，施洗约翰讲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不是把人带到我自己的身上来，而是要把他带到主耶稣这边来。好，今天呢我特别邀请了余秀慧姐妹来给我们做个见证。她见证完毕以后，我再回来做个 closure。
好，感谢神，特别的高兴能够被刘日信牧师邀请到他的讲道当中，为神做见证，希望我所做的见证呢，不窃取一点点神的荣耀，而是神自己荣耀他自己。我叫余秋慧，是北圣神学院的神学生，今天呢，我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切实的感受到我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得着和喜乐，想和大家分享。我听完刘牧师的这样一个讲道之后，我都想改我的见证了，因为他切实的讲到了我整个生命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那我是来自于农村，我的父母嘛，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人到中年都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我是一个女孩子家，不必要什么读多少书，也不要去走多少陌生的城市，更不用去经历什么不同的人生，你只要长大了嫁个好人家，就算是人生完全了。但是很奇妙， 神给了我一颗不安分的心，让我呢就是想走出一条自己与众不同的路。但是我非常的幸运，我在30岁之前就在国内先后进入了国内2家行业当中顶级的企业。我知道我非常的努力，但是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我非常的清楚，不是我努力的足够好，而是有一种潜在的，一种我根本不知道的那种力量在帮助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但是这种感觉深深的影响着我，就是因为这种感觉也能够让我认识神变得非常的容易。我认识神是因为我的一个好闺蜜，她带我进入到了一个叫阿尔法的课程。这个阿尔法课程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教会开展的这个幸福小组非常的像，就是我在阿尔法课程当中所经历的那种被爱、被关心、被遮盖，那种我从来没经历过的那种喜乐，然后让我一下子义无反顾的就接受了耶稣做我的生命的救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知道，哎，原来神他可以把我的人生做一个全盘型的改变。因为自从认了神之后，我开始觉得，哎，我对人生的态度，包括我对找工作要找哪类型的工作，我择偶我要找哪样的丈夫作为我将来的一生的好伴侣，还有呢，就是我怎样去看待别人对我的看法以及别人的眼光，这些对我都至关的重要。从此我觉得在渐渐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揭开了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就是一层一层的揭开了我很多伪装的面具，也揭开了我撕掉了我身上很多负面的标签。因为我之前特别的自卑，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的缘故，我非常非常的自卑。我记得我最严重的时候，其实就跟今天刘牧师讲到的，我觉得我有了那种抑郁的这叫什么表现了，都就是我看到一个特别优秀，校园里特别优秀的我们的那个学生会的主席，一个女孩子非常漂亮，然后呢穿的又好看，我看到她，我在我的学校的2楼，我远远看到操场上她走路，我都会吓得躲到墙角当中去哆嗦一会儿，我才能够平静下来。其实就是我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直到后来呢，就是我觉得认识神之后，我真的是认识到，哦，神是爱我的，我是有价值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经历的过程。另外呢，就是我们2016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从中国北京来到了美国，我的先生李浩他在基督工人神学院读神学。那我作为一名陪读的妻子，我当时就想，哎，我要给自己立下一个心志，我都那么大老远来了，我就要这次好好的服侍我的丈夫，好好的照顾我的孩子，这样的话呢就尽到了我作为一个妻子的责任。但是现实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丰满，所以呢就是我一下子遭受了一个次巨大的一个人生的低谷，就是说我英文不好，我一下子就变成了瞎子、聋子、哑巴，我没有办法和人交流。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专门从事的和人交流的一个工作，我在这里不能说话了。那还有一个，我不会开车，那我有腿也走不远，然后有口张不开，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一个自信心巨大的一个打击。在那个过程当中，而且又是在异国他乡，哇，我的那种不自信就一下子又回来了。而且呢，就是我对陌生人的那种恐惧感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因为生病需要打车去医院，就在那个路上是一个司机，然后我就坐在后边，我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我满脑子里想象的都是这个司机他根本不是去医院，他一定带我去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全部都是什么电视剧里边那种恐怖的画面，我即将成为一个谋杀的女主角。 我真的，这是我真实的经历。所以呢，就是后来就是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两年三年前左右，有一天早晨，我的那种就是低落的情绪啊非常糟糕。那天是主日，我就没办法，我就起来祷告。祷告呢，我就说，神啊，就是如果你真的爱我，如果真的是我需要你给我的信心，那今天你就给我一个印证吧，那就是你让一个人来抱抱我，我就知道你是还爱着我。还有我做完这个祷告，我就哎呀就来到了教会，我在那个咱们新堂的大门口，我就看见了那个阮师母，好几周没看见他了，我刚要跟他打招呼，这招呼还没打完，师母那个大拥抱，哎呦，就紧紧的抱住了我。天哪，你们知道当时我的那个心情吗？就是神给我的印证就那么的切实，我当时那个心真的挺复杂的，就是那个喜乐的泉源啊就汩汩而流，真的我就一下子在心里知道，主啊，你是这么的真实，你是这么的爱我。所以其实刚才刘牧师讲到说，真的是倾听就是医治，了解中有是什么，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其实拥抱肢体的接触也是对别人一个鼓励，或者是你不知不觉当中就给了别人的爱。嗯，所以就是在接下来呢，我爱人他也了解我的性格，其实我是一个看似很外向但是骨子里又很胆小的一个人，他就鼓励我，他说我现在在读神学，你也来报名，就是在学校里报名一些课程，这样呢对你有一些帮助。后来我就是在基督神院呢就报了儿童事工和家庭事工的这两门课程，也感谢神，我在去年呢这两门课程的就是证书也都拿到了。而最让我就是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在2019年的1月，我们五家自己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神学院，就是北圣神学院正式成立了，它有了硕士科班。所以呢，我的爱人他就又跟我说，他说你看我现在毕业了，我想要全身心的来服侍，我希望呢将来服侍过程当中你也作为我一个特别得力的帮助者。后来他就特别鼓励我，然后呢来读我们的北圣神学院。后来我也其实我心里想，这个其实也是我特别渴望的一件事情。我就想着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的想传福音，可是呢我每次总是啰啰嗦嗦讲一大堆，我也没能把那个福音到底是什么讲清楚。还有呢，我至今呢信主了十年有余了，我还是每次给人分享的时候只是讲，哎呀，神在我身上做了多少多少多少神迹事啊，我经历了怎么样的多少多少个恩典。但是呢有很多的问题我至今还不能够弄清楚。然后我就想了，那么伟大的一个神到我身上怎么就变得这么渺小了呢？哎，就是怀着这份渴望，我就在神学院里边实现了这个梦想。其实在北圣呢给我带来的这种不仅仅是从神学知识上的这种装备啊，更多的是自信心的建立，尤其是刘牧师特别会鼓励人。还有讲到鼓励人，还有我记得是卓牧师，别看卓牧师平时不爱说话，他鼓励人的方式恰恰的深入我心。我记得有一次他每次留作业给满分是十分，他给了我几次14分，哇，你知道这个什么一个心情，我高兴的不得了。但是呢我事后又偷偷的看其他同学的成绩，诶，也有人得14分。但是这对我特别受用，我老公就跟我说，你别骄傲，那个你实际上就是得了4分，10分是琢磨是专门鼓励你的。我说那也管用。对，所以说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读神学可以让我们变得更自信。还有呢，为什么就是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你也变得自信，然后你看待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会很自信。 那就是我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作业压力还是蛮大的，我也会有哎呀犯胃病啦，失眠啦，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也很有大，但是刘牧师每次都说不用怕，没事儿，神学院有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只要你们每个同学都尽心尽力了，神就一定会给你们大开其道。哎呦，其实我知道他的潜台词就是说作业可以慢慢交，所以特别感谢神哈，就是就连我这样一个愚钝的人也马上快神学毕业了，就是在11月7号的时候，我们神学就北美的神学生第一批神学生就可以毕业了，希望在座的以及线下的啊弟兄姐妹可以来莅临，然后来和我们一起庆祝这个节日。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就是神学院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我们可喜的是我们在什么台湾、中国大陆，还有新加坡，还有澳洲，其他的包括其他几个国家地区哈，然后呢都有正式的神学院，目前已经有了70多位的正式学分生了，如果加上旁听生的话，我们已经有了200多人了，所以我们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即将毕业之前，我也特别的鼓励大家，就是能够进入到我们北圣神学院来学习，因为北圣神学院有什么特色，就是它以实践神学为主，因为呢，就是你服侍完了之后呢，不是你装备完了之后，你不仅可以在教会服侍，你还不需要放下你的工作，你就可以就是来装备呢比较灵活，然后你可以在事工上或者是职场上来赞美神，来荣耀神，来服侍神。另外就是。我也想最后的时候也想给大家讲一个我家的那个小儿子李成业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他从小，他现在8岁了，他从小到大他只要在外边吃到好吃的，他一定会给我拿回来一些让我尝尝，哪怕就别人给他一块小饼干他攥碎了攥成渣，他也会留给我，妈妈你尝尝。这个是什么呀？这就是爱，这个就是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把这份心情就是诚挚的想把北圣神学院介绍给你们，因为我在北圣尝到了甜头，尝到了那种被建立、被装备、被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特别的也想让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神学院，再一次的能够感受到这份幸福。所以到最后我就是非常的感谢刘牧师，谢谢您，
非常谢谢于姐妹的见证哈，你们知道吗？他是逐字稿啊，修改了很多次啊，比幸福小组里面的过犹不及，但是感谢神哈，圣灵在他们身上跟他身上做工，能够让我们得到激励。主耶稣的辅导的方式，它是什么？是神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好，我们很多人呢觉得心理学不好，我们不要用，但是不要忘了，心理学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使用心理学正面那一部分，但负面我们不要用。就譬如说青少年的问题那个打游戏的问题，他用行为治疗法，这个就是一个心理学，可以帮助他们，可以里面从里面走出来。另外呢，主耶稣心理学方面，他刚刚用什么？用了陪伴、倾听、同理，然后辅导政治的时候开始要介入，用圣经来介入。他最重要是耶稣自己复活了，让门徒们得到盼望，这就是辅导，得到盼望。记得假如你们有机会去做一些辅导的施工的话，你最后就是带给被辅导者有个盼望，婚姻会更好，你的工作会更好，你的家庭会更好，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当然很重要的圣灵的工作，我刚刚也说祷告，祷告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各位，我也说过，我们这几天都在看幸福小组的那个研习会，第一天也带给我一定很大震撼。有一个姐妹，她是小组长， 他后来带他母亲信主了，他的父亲是什么呢？中风了，不能够走路。所以说呢，后来他也把他跟他的母亲把他父亲也带到幸福小组去，结果怎么样？中风他不能够上楼啊，所以从一楼到二楼几个弟兄把他搀扶上去了。到上面去的时候，第一件说什么？扶长做一件十字军，他跪在地上给他祷告，哇，你看到流泪，他心就打开了。我也跟你说过，我常常是在做辅导工作，同时呢我到国内去教导辅导的课程。通常一个辅导课程完毕以后要有个个案，每一个个案写出来几乎都是一样，到最后当辅导者与被辅导者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你看到的果效就来了。我跟我师母也是，我们去带人家辅导的时候，最后最重要就是要祷告。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想北圣神学院有个很不同的地方，原来辅导课也是神学院很重要一门课程。你们，我们做了传道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个领袖，在小组长以后，我告诉你，你要或不要，你立刻要进入辅导，有别人有问题一定来找你们。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有些学习，好，不管是辅导学，就像实践的神学、实用神学、灵命塑造啊、教牧学啊、讲道学，那个小组的布道与牧养就是幸福小组，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的。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余秀慧姐妹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打一个 QR code 哈、啊？所以说那个你们可以一照就可以上那个北圣的网页，所以我就特别给 QR code 哈、啊，你们看到可以把它一拍一下，你就可以进入。结论是什么？主耶稣复活了，他带给我们盼望。同时呢，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他主动来找我们，他来听我们说话，他来同理我们所想，用圣经来那个介入，让我们的心中的火热。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帮助别人。假如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可以去这一方面去帮助别人。我们传主耶稣复活的福音，我们常说传福音很少的时候去讲主耶稣复活，但是复活是很重要的。同时慕道的朋友 best， 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应该有，在网上也应该有，因为我昨天听了赵长老的说的，基督五家现在有很多的幸福小组，有很多的 best。 假如你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感到忧郁，甚至你有忧郁症，记得接受耶稣，不但是得永生，同时我们可以从忧郁这里面走出来。今天诗歌几百，第一条诗歌怎么？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耶稣会引领我们出来。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就得到平安和喜乐。我做好祷告，假如你还没信主，你可以跟着我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激赞美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与生命的主，让我得到永生、平安与喜乐。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